1999年7月20日凌晨，北京、哈尔滨、重庆、西安、大连等城市突然开始抓捕法轮功的负责人。7月22日，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在全国予以取缔。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愤慨的指责声喧嚣。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攻击如暴风骤雨般激烈，大有天塌之势。这一切几乎使人忘记了，仅仅几个月以前，中国许多的地方报纸、电视台对法轮功的赞誉。
人是出了名的重要培养方。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练功者汇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六年来，此功法以练功时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以及无需意念引导等不同于其他气功的全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独树一帜。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让人费解，为什么中央高层突然对法轮功翻脸了呢？公元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开始公开向社会传授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老师获得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是博览会上获奖最多的气功师。由于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功效神奇，而且教人修心向善、道德回升，很快就传遍全国各地，并迅速传到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官方统计，1999年，仅中国就有7000万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也受到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自1995年传到海外以来，法轮功收到了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数以百计的褒奖，修炼人数呈爆炸性增长。然而这件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却为什么不被江泽民接受呢？江泽民上台的历史，人民记忆犹新。他当上总书记，既不是由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选举产生的，也不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上来的。虽然身为国家元首，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全国多少人的敬仰和信任。民心上的失落感和政治上的不安全感给江泽民带来妒忌，更带来恐惧。1997年初，江泽民指使公安部一局以调查法轮功进行宗教活动为名，布置全国公安部门进行非法打压。可是由于法轮功走得太正，找不到把柄，调查不了了之。接着武汉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公开播放诋毁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节目，由于法轮大法弟子善意的解释，电视台纠正了错误，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1998年7月21日，江泽民又指使公安部发出通知，把法轮功内定为邪教，先定罪后调查，引发一些地区公安部门开始公开骚扰各地群众练功。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同志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江泽民大为不悦，当即把报告推给罗干。1999年4月，江泽民在科技界的笔杆子何作修，因为北京市禁止其在北京刊物发表文章，跑到天津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肆攻击法轮功，并对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江泽民在政法界的帮手罗干知道大法弟子一定会到杂志社澄清事实，于是做了精心的安排。他先是出动警力，抓捕了45名上访群众，但不许天津地方当局干预，迫使大法弟子到天津的上级、北京中央政府陈述事实。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99年4月25日北京集体上访事件。整个上访事件中，大法学员没有呼喊口号或张贴标语，他们安静祥和，默默地等待着政府了解情况，并积极配合公安人员维持交通。朱镕基总理当天出面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并指派国务院工作人员听取学员们的意见。法轮功群众的理智和善意，以及朱镕基总理的胸怀和诚意，使事情得以圆满解决。四二五当天，天津被抓的几十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第二天，国家信访局领导接受新华社采访，正面报道了四二五上访，重申了国家对气功不打压的政策。西方各国给予这种和平解决问题方式高度的评价，对双方的克制态度极为赞赏。在各界各国对四二五事件的赞扬声中，江泽民的妒忌心大发，这其中他受不了的东西太多了。肯定四二五，就是肯定人民的觉悟和其他领导人的正确处理。肯定四二五，就是尊重国情，肯定人民信仰的自由和选择。肯定四二五，就是承认超越政党、政策之上的道德力量，人心的凝聚力。肯定四二五，客观上就会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文明，弘扬中华传统。四二五之后，中国官方曾经在党内传达过一份绝密文件，是江泽民在四二五当夜所写。后来又有一份注明日期为1999年6月13日的绝密文件从内部紧急传达。江泽民说，相比之下，其他气功组织就不那么容易解决。法轮功讲真善人， 我们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以后利用打击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有效地运用于其他气功组织。在四二五密信中，江泽民强调，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正是这种猜忌和恐惧，使江泽民视法轮功为眼中钉、肉中刺。当两办负责人和罗干向他汇报情况时，江泽民迫不及待地挥舞双手，大叫：“灭掉！灭掉！坚决灭掉！”在我当天，江泽民就秘密写信给军队高级干部，发出了镇压的指令。江泽民一面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官方媒体公开承诺练功自由，从来没有取缔气功以安抚百姓，一面在党内传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准练法轮功的通知，并紧张地进行镇压前的准备工作。1999年7月20日，一场对亿万无辜群众的残酷镇压终于拉开了序幕。事先准备好的谎言铺天盖地地压下来，什么敛财、豪宅、自杀、色情等等，一律往法轮功身上扣。报纸、电视，到处都充斥着对大法的造谣和诬陷。大逮捕在全国各地开始了，公安部、国安部、民政部、宣传部联合发表公告，不准人民练法轮功，甚至不准在家练功。当江泽民发现他的镇压缺乏法律依据时，便临时召集人大开会，制定了违反中国宪法的所谓反邪教法。江泽民对法轮功的仇恨瞬间变成了全国人民痛恨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第二个六四运动。亿万法轮功学员说话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他们被开除工作、开除学籍、军籍、赶出家门、没收财产、罚款、拘留、监禁、判刑，最长的达18年之久。出门旅行，不忘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不许上车。旅馆禁止收留法轮功学员，使用株连九族，甚至株连朋友、邻居的办法，强迫离婚、强制流产，时有发生。上访办公室，直接变成了抓人的场所。为了阻止学员们修炼，很多地方采取了法西斯的手段进行镇压。在北京的监狱里，开手用电棍将25名修炼者打了几个小时，人几乎烧焦的气味充斥在空气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流着泪说：“我第一次看到了警察这样打人民群众。”在城市里，法轮功的修炼者必须在他们的信仰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有人因此而被迫流离失所。在学校，坚持自己信仰的学生被踢出大门，连小学生也不例外。江泽民以为以他的权势，3下2下就可以铲除法轮功，可是他哪里想到，人的一切都可以改变，唯独信仰是无法改变的。自1999年7月20日镇压开始，虽然全国范围实行黑色恐怖， 但是每天仍有法轮功学员冒死到北京上访，用生命和鲜血向政府和人民讲清真相。江泽民的镇压已成为为镇压的镇压，镇压不住的恐惧越发激起他无名的妒忌，由恐惧和妒忌加强的恐慌更加助长迫害的疯狂。江泽民告诉他的打手们，可以任意处置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打死白打死，杀人放火可以不管，就是要镇压法轮功。社会上一切行政组织，连街道居民也被用来监视和盘查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必须声明自己是不是大法弟子，全国人民被迫签名反对法轮功。许多学员被送进精神病院，成为各种毒药的受害者。对女学员的迫害更是惨无人道，使用包括强奸在内的古今中外最下流残忍的手段。马三家劳教所就发生过将18名女学员扒光衣服扔进男牢房的恶性案例。江泽民要求不惜一切将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从偏远农村一直到中央直属机关，从年幼的小学生到军中高级将领，无人能幸免于难。2001年元旦，他又不惜以几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在天安门制造了一起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事件，企图挑起不修炼的民众和修炼群众的矛盾，在海外挑起使馆工作人员和华侨的矛盾。因为严密的信息封锁，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4月为止，已有190多名大法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其中包括30多岁的王立轩和他8个月的婴儿，超过50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拘捕，至少10000人未经审判被送进司法机关，150人被判重刑，1000多人被送进精神病院或安宁。甚至从联合国人权会议2001年3月开会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新进迫害致死的人数就达15人以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除了天灾，中国人民还不断地经历人祸。当我们仔细分析中国历次的运动，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从上往下压的事情，最后都证明是当权者为了个人的利益，利用国家机器搞政治。特点是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员文章定下调子，然后全国各地紧跟形势进行批判，有许多部门会不择手段的打压，甚至不惜造假污蔑陷害。而那些由群众自发的、代表广大人民意愿的行为，却往往在一开始就被扣上扰乱公共秩序、颠覆政权、反革命等等大帽子。自古以来的暴君、独裁者，无不以专制、昏庸、猜忌、 暴政、残忍为其统治的特征，也无一不在群众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公然倒台，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江泽民的所作所为，已公然践踏国家宪法，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他的可耻下场指日可待。每一个人的未来是自己选择的，智慧的人会分清正邪，在大是大非面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会用手中的权力多行善事，为自己、为民族、为国家的未来造福。善的力量是巨大的，是那些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好人的人低估了这一点。